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其实陈律讲的特别对哦，还有一个问题我讲很直接的，我们的年纪考虑过养老的问题吗？我们的下一代都没有工作了，我跟他们聊过，他们考虑，他们跟我们想法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今后人工智能会帮他们养老，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想法，我都没有想过。就是他们今后没有工作之后，年轻人没有希望，躺平，那就像陈律说的，
钱从哪里来，对不
对？
对，
我们因为这个结构，社会结构就老龄化越来严重，年轻人没有收入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啃老，现在回国做全职儿女，但是他的下一代或者我们的未来在哪？其实这个整个社会都是连着的，都是互相相关的。
是，哎呀，好，这个话题一下好沉重一下，觉得。我们先让 Alex 来给我们缓冲一下吧。就是之前我们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并说应该我们找一位破产清算，我脑子里马上就跳出了 Alex。现在做破产清算的小朋友，我们的小伙伴应该日子还是比较好过，因为他们的 business 会比较繁忙。但是说实话，你在我们就要在可能接触了太多很悲观、很绝望的人，然后多多少少心里都会受影响。Alex 可能业务上是忙了，但我觉得他心理上也会承受很多的压力。Alex 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是这几年你的这些所见所闻。而且我这 Alex 后来去选修了心理学，是一方面为了帮助自己，肯定也是为了帮助别人。
是，那确实，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的跨度放到过去四年的话，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从我们清算行业来讲呢，其实我们清算行业在疫情之前甚至是疫情中期都是相对安静的这么样一个状态，跟陈律师和其他行业不一样，就是他们有所谓的滞后性，就是疫情前的一些案子啊，或者一些活可以继续在疫情前或者疫情中这段时间可以继续使用，可以继续的去做。但是呢，其实整个的破产清算行业在疫情前的五年，时间都是处于一个相对安静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呢，其实你是一个市场的缩影，你市场相对稳定，市场相对好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行业就相对稳定，相对的 quiet， 不是说没有活干，就是那个业务量就会小很多。那随着疫情中期到后期啊，包括边境的开放啊，包括我们的 lockdown 的开放啊，经济活动又开始频繁起来，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呢，相应的我们说经济活动中的优胜劣汰又开始显现出来了。你一定会在一个经济世界里面一定会有赚钱的生意，也一定会有不赚钱的生意。那随之而来的呢，就是不赚钱的生意呢，这样的业务呢就流向了可能是咨询类甚至是破产清算领域。所以我们在疫情的中后期以至于到现在呢，不仅仅是我们公司，整个清算行业呢都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状态。这个也是一个澳洲经济环境，现在当下澳洲经济环境的一个缩影吧。那当然现在澳洲经济还是有一些行业是非常赚钱的，但是呢我们也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有很多的行业正在 struggle， 比如说现在的餐饮业非常的不好做，construction 建筑行业非常的不好做。那包括我们也有做过旅游行业，像 Sunny 这个行业里面的他的同行包括比如说我们以前有做过一个 event management 的公司，他是专门做那种大型的活动的组织的这样的旅游行业的公司比如说大型的娱乐啊，
演出也会有哈，
演出啊，马戏团啊包括我们做过那种，你现在有没有发现你很少在大型的超市和商场里面看到那种套着头套的那种
那种
cosplay
对对对，那种人偶来就是做 promote 的那种活动
你很少看到这种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体量的一种类型的公司，然后他们的那种人偶也是他们每一个人偶都是有那个 copyright 的，比如说你要用 Marvel 的 character， 你要跟 Marvel 签那个，比如说你跟迪士尼的 character 对有版权，那个你跟迪士尼也签版权，所以我们也做过这种类型的 costume 公司他本来的业务是很多的， COVID 之前是很多的，然后 COVID 一来 lockdown 了以后他这完全没有生意了包括 event management 公司他们为什么会倒呢？我们的那些客人他是因为他们是偏有一点中型甚至重型资产的公司，它有很多的设备，那些设备呢很多程度上他们不是自己花钱买的，他们是贷款去买的， 贷款去租的，那疫情一来没有生意以后呢，贷款就续不上，所以这些偏轻型、中型甚至重型资产的这些旅游类型的公司，包括教育行业啊，全部都遭遇了一个，就像上你说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洗牌了，这是基本上我们观察到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现在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说现阶段为什么清算行业特别特别忙呢？其实里面有一个我们所谓的鲶鱼效应。这一条鲶鱼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税务局，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 ATO。ATO 在疫情时代，甚至是疫情前时代，你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都不敢想象我们现在说这个事情。我们还记得2019年的山火吗？Bushfire
啊，
对，我们还有 Bushfire，
非常深刻，
对吧？我们还你能想象这是五年前的事情吗？山火，然后布里斯班的洪水，这些我们都不大记得了，这些都已经在我们的记忆中。对，那这个其实在疫情开始之前，整个澳洲政府包括 ATO 都在 support， 都在支持中小企业。从那个时候起，他们的主要的政策就是，你如果企业报不上税，企业还不起税，他们已经是暂停追缴税了啊！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 support 了，包括疫情开始以后，他们整个 ATO 的状态都是 supportive 的，就是说啊，好，我们为了支持这些中小企业走下去，他们其实在疫情的一两年头开始，一两年
之前就开始了，
他们都不催你交税的，他那个时候非常的温和，就说我鼓励你去报税，你报了你可能你要交几万的税，十几万的税，但是你虽然税欠在那个地方是一个数字，但是那段时间里他是不催你的。那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因为我做了很多期的跟踪 ATO 这个动向的报道。那 ATO 的状态呢，他现在他自己压力非常大啊，据说他们现在有个50 billion to 60 billion 的未可以收回的债务，他收不回来。
哇，这上百亿的债务，对不对？
一个 billion 是十亿，
十亿嘛，
50就是500亿。所以 ATO，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公司也好，你把它这个澳洲想象成一个整个国家想象成一个公司也好，那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它有一个500亿to 600亿的应收账款，收不回来。你如果作为 ATO 的老板，你也着急啊，因为你的 boss 是这个总统啊，总理啊，对吧？你的总理给你压力，那怎么办呢？现在这就是从背后解释的 ATO 这条鲶鱼现在为什么在搅动澳洲经济的一个原因，它变得非常的，我们用英文讲可以用 aggressive 了，已经我们用词很小心，
之前温和，现在激进
了。之前是很温和，非常 supportive 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越来越激进，越来越。难做了。然后如果我们有如果我们有 accountant 的话，他们会发现帮助中小企业再去跟 ATO 去进行打交道的时候呢，他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少了。这个也是一个目前来看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个 insolvency 行业变得比较繁忙的一个原因，就是 ATO 这条大鲶鱼呢跑到了这个经济里面，它去搅动，它去主动的去淘汰掉一些不适合在这个经济社会里面继续下去的生意，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对，
所以还是要跟行业内的人士多交流，你才知道好多。那并你说，我们从刚才这些交流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刚才因为陈律师嘛，他是在律师行业，就哪一些行业春江水暖鸭先知，他可能不太好陈律师先知道，咱就避开。这 Alex 呢，他可以看到哪一些现在呢还是有赚钱的。 Alex 说，任何时候有经济好的有经济不好的，咱就知道往那个行业去哈。下一次并咱再往哪儿游的时候呢，一定要跟陈律师和 Alex 交流好。那说到我们刚才已经跟我们讲到了哈，其实从前面提到的每一个人面临的自己的不易，到看到的这四年的眼见的亲历的东西，再到我们对于后面的这个展望，因为前面陈律师提到了我们可能最担心的，或者说并刚才也提到，我们最担心的不一定就是考虑这疫情后之后带来的疫情的一些效益。一些不好的这种效果，可能我们更多担心的刚并提到是人工智能，那是不是在这之前我们能，就像并说我们能不能做准备，我们个人能做的有什么，还能不能做点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刚才听完了这个大家聊了以后，我现在脑子里反而是摒弃前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想知道的，比如说我们怎么看待自己 未来的我们所处的这个领域的发展和个人的职业规划，怎么从这个当中，不管是疫情还是接下来的人工智能的当中来汲取教训也好，汲取力量也好，能够让我们还不叫竞争力了。我觉得现在这竞争力的词，我觉得我已经不好，我不配用，叫有碗饭吃。所以，我觉得程律师刚才真的，我这是现在听完了以后，这本来是就是听取问题，看有没有解决方案。现在目前在我自己看来，我觉得在我这儿是无解的。刚刚陈律师提到的就是第三次浪潮，在网上有个词儿叫第三波，对吧？这本书啊，好像是那个作者叫托勒，托马勒还是托勒马？对。然后他写的，因为第一次你看从农业到工业到信息化，咱们现在应该是人工智能了吧？最大的挑战。第四次，对，所以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关键是我们我都不觉得叫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咱还能不能做准备？就从程律师您怎么来看待您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和个人的职业规划呢？我就这么大的压力，说实话，至少我自己是忧心忡忡的。
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对，就刚才我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从整个人类来说的话，东方世界、西方世界都面临着一个可能有大的变革的这么一个点，要是不变革可能都会出问题。就是说怎么准备很难去准备，我觉得。你只能是就是说你要说将来的什么行业能够变搞得给很多这个比如说帮着这个年轻人找工作。我个人觉得可能只能鼓励每一个人增加自己的这个就是怎么就是有创造性的这个东西 creativity。 因为我有三个孩子，我说他们做什么呢，但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这个创造力，我个人觉得呢，因为我学法律了搞这个工作呢，我个人觉得某种程度上我是一个比较 boring 的一个 individual， 我的创造力就是你像贝呢，明显感觉到他有冒险精神，是一个明显的具有这个企业家 entrepreneur 这种 spirit。那么我是去和 Elon Musk 一样，所以说他领着整个人类在往前走，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那就是说，那所以在西方文化里呢，尤其呢就是这个像我们亚裔背景的华人这样的孩子，就是说在这种环境相对比较宽松。鼓励他们多有创造性，不要压抑他们的天性。所以我的三个孩子呢，当他知道他爸爸给我做的工作也到我办公室都来过，没有一个会想当律师，我一点也不勉强。我觉得他不就自己的 dream， 他喜欢什么就
好。办公室装修的不够豪华，缺乏吸引力。
也不是这个，因为他就看。然后我记得几年前老大来我办公室，然后就和我说爸爸。你的律师你就坐在那个电脑前看电脑写邮件打电话和别人见面，这就是你的工作呀。我说是啊，我说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在他后面呢。所以说他就告诉我说 It's boring, I don't want to be a lawyer。 所以说这个挑战你要说有没有怎么，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我这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因为你我觉得其实不单是我律师的行业，任何行业你要对这个你周遭的这个政治经济环境呢都要有一个都要有一个这个认知，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多情况变化呢你被裹挟着走，你一点没有办法。
刚才陈律师也引起了我的共鸣哈，因为我们其他两位都还没有小朋友家里面，我现在真的是就觉得像病说的，我们还可以啃老，或者说我可以回去当全职儿女当宠物，但是我将来的孩子他们去怎么吃饭怎么找工作，尤其是我觉得我们的华人家庭又家长特别注重教育，就像刚才程律师讲的，而且程律师很开明，这是谁在繁忙的厨房里这么勤劳的田螺姑娘吗？就开始洗起来了哈。那我们辛苦这位朋友洗碗的时候把麦闭一下，要不然我们的听众觉得你太勤劳了。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华人家庭的家长特别注重子女的教育，但我们现在就跟陈律师讲一样，我不怕使力啊，我就怕把力的方向给用反了，反而是越走越远。其实我真的现在也在担心这个问题，就是将来我的孩子他学什么。以前我们认为传统好的专业，因为现在病也在给很多的大学生研究生包括甚至博士生帮他们在找工作，那病手下那些孩子多优秀啊，名牌大学出来的，学历又高，就这儿 offer 还在零的话，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所以刚才陈律师也在讲，我们要多有一点创造性的。但在我这儿，我就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模糊的概念哈。陈律师，我现在说实话，我担心我的孩子多于担心过我自己。所以就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我们自己的职业，因为我们的职业将来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孩子将来，毕竟他们还要我们现在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他们现在没有完全独立，精神上、物质上都没有完全独立。那年轻人学东西是比咱们快，但是他可能经验不如咱们，就是好多事情他没有经历过社会的一些，他螺旋发展嘛，他不一定懂这个当中的规律，需要时间去总结。所以如果像病手里那还在零 offer，我今天早上看到的那博士生零 offer 也是，这真的看了以后五味杂陈呐。之前我还在想，年轻的时候咱们都觉得我只要我自己肯努力。一分汗水一分收获，现在不是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啊！就我刚才讲的一个怕用力的方向用反了，白使了力气，啥没搭上。还有一个，你就是觉得现在他好像就是你努力了未必就有结果。如果这
兄弟，
博士都是零 offer 的
插
话，
一句，一定要
我还
插
有
一
没有
句。
必要去学？必须差。
是的，因为很多学生都跟我说：“老师，我们被骗了。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被教育好好学习，今后就有好工作。今天为什么毕业了？工作在哪儿？”00后跟我说吃到了很多的时代的黑利，红利没吃到，吃到了黑利。所以他们都在问我说：“我学什么专业？我未来该干嘛？”不是我要躺平，是没有机会去努力，还不如躺平，因为你做的多，错的多。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些这种 feedback，其实你也觉得很心酸。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
普通话页面。